崔始希老同学，相信最近无论同同事或业内人士交谈，话题都离唔开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嘅北部都会区红土大计。市民嘅反应似乎两极化，一方面因为计划牵涉嘅面积大，除咗影响居住就业嘅民生问题，同时亦涉及公共财政、环保以至香港同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嘅议题。业内人士对新界北发展大计极度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亦由于需要长时间落实，亦有意见认为这个只是一个综合已开发、正在或准备开发项目的概念，加上概念没有具体落实方案，对现在严峻的房屋问题解不到燃眉之急，因此亦无兴趣深究。个人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是近期政府少有贴地的长远策略，而且必然可以实现，不会永远停留在愿景阶段。问题是怎样有效地落实？首先，制度上必须尽力拆墙松绑。现在由土地规划到起原楼需要冗长而繁琐的程序，几十年是等闲事。而政府提出可能修订城市规划条例和新界条例以加快土地发展进程，另外亦可能将现在活化工厦的标准金额补地价扩展至新界，这些都是显示特区政府有决心加快发展新界。新界过去发展缓慢，其中一个原因是土地业权分散，其中祖堂地散布新界各区，而且业权必须有100%后人同意才可以转让，令到新界农地发展寸步难行。如果祖堂地转让门槛可以降低，一定有利落实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政府亦同时可以考虑以政策诱导私人业主重组地界，释放土地发展潜力，以配合政府土地规划和造地策略。重组地界正式名称是土地规划整理，在外国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可作参考。日本就有1/3的市区土地，即是大概370,000公顷，是透过土地规划整理而得回来的。而南韩首尔亦有1/5已开发的土地，大概是12,700公顷，亦都是由重组地界得回来的。另外可以利用土地债券作为重组地界及造地融资的工具。政府如果能够立法规管土地债券在区块链平台买卖，既可强化土地债券的功能，又可体现结合香港金融及深圳科技创新的优势，有利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土地有价，无论是填海定是发展新界，经济效益一般都会大过成本，长远而言不会对政府造成财政压力，所以政府不怕尽力造地以改善人均居住面积，以及增加土地储备作为稳定楼价的工具。造地所需的资金只是短期周转的问题，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要解决短期资金周转问题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同的融资方法，例如债券、土地债券、银团贷款、预售土地、公司型合作等，在不同的经济环境的成本和风险都会不同。政府要因时制宜选择适合的融资方法。第二，要落实北部都会区和其他造地计划，必须大兴土木。问题是香港建造业的产能是否能够应付未来兴建房屋及基础设施的需求。相信大家都体会到香港建筑工人老化的问题日益严重，而且趋势持续。很多香港人都觉得建筑地盘工作辛苦而且危险，即使入职薪酬不错，仍然难以吸引年轻人入行。香港房产有价，过去造地一向收益都大过成本，如果因为建造业劳动力增长停滞不前而导致工程造价飞升，必定会削弱造地的经济效益， 甚至导致成本大于收益。特区政府必须及早未雨绸缪，在工程量大增之前呢，提升建造业的产能和生产力，例如鼓励使用预制件和改善建筑地盘工作环境，以吸引年轻人入行。在工程量高峰期间，亦可以考虑有限度的输入劳工，以舒缓短暂劳工短缺的问题。这个将会是一个敏感，但是特区政府将来必须面对的问题。施政报告亦提出2048年香港需要增加3000公顷土地，远高于2030加报告估算的1200公顷。个人认为方向正确，但是估算仍属保守。现在香港住宅用地占约7000公顷，但是增加人均居住面积 20%， 已经需要另外增加1400公顷的住宅用地，还未计其他配套设施所需要的土地。加上特区政府需要建立土地储备，造地目标总量仍有颇大上调的空间。当大家站在新界乡郊地，北望深圳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可有感叹香港有地不能用，以致楼价高企，居住环境狭窄。新界土地发展缓慢，原因错综复杂，现在正是亡羊补牢的时候。愿我们的师兄弟姊妹都能够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香港市民缔造安居乐业的环境作出一份贡献。新冠疫情下，救生活动减少，我好期待疫情过后能够同大家唔使戴口罩，以真面目相聚。周广荣，2021年10月16日。